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呐，创造天地、创造海洋的神。愿平安，因平安的心和恩惠从父借着基督耶稣，借着圣灵来到我们面前，降赐给我们。这样祷告不配是奉我主耶稣名所求，阿门。我们一起来唱诗篇162篇。上帝是我们的力量，来阅读上帝的神圣上帝的律法，来出埃及记20章，出埃及记20章，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之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血的神。恨我的，我必吹倒他的嘴，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你一切的功，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居住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以杀人， 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愿上帝把他的律法能放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现在来阅读哥罗西书三章，我们来读前21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哥罗西书三章第五节，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恋。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哥罗西书三章12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逊、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有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恩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互相劝诫，用心感恩的心来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这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感谢主把这样充满奥秘、充满智慧的言语放在我们心里。这周的祷告，已经写在了那单子里面。为一位弟兄，他成功的接受了一个手术，来感恩。 有一位弟兄，好像这周去世了。他们家庭现在比较，对这件事情比较，感到非常的难过，所以为他们来祷告。也为我们各个教会组织在一起开办的基督徒的年轻基督徒的学校和夏令营来祷告。就是为我们在这边这个教会的很多众弟兄姐妹来祷告。为一位已经去世的90多岁的一位老人来祷告为他们的家人来祷告感谢主赐给他这样丰盛又长久的生命。还有一些弟兄姐妹，这边很多弟兄姐妹因为年纪大了，所以就是会有很多身体上的问题，然后他们当中有一些在接受治疗，然后求你来求我们来一起来为他们的身体和他们的治疗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献上我们的祈求。主啊，你是那全能的，那蛮有怜悯的。蛮有恩典的主，我们虽然遇到许多的困难，我们虽然失去亲人、失去朋友，在黑暗的境遇之下，忍耐着，但是你始终借着你的话语来扶持我们，借着你的丰盛的恩典来支撑我们，在这地上能平安。永久的生活，主啊，你是爱我们的神，求你把你的律法放在我们心上，说当我们遇到困难、遇到患难求你使你的律法在我们心里面生长，求你借着哥罗西书3章这样的话语来，使我们再一次转向你，使我们再一次把心。深深的把你的律法存在我们的心里，并且你使我们学习你的样式，把你那所有的美德，那用爱心联络的全德，能彰显在我们身上，就使我们能怜悯，使我们能有恩慈，使我们能谦虚，使我们能温柔，有忍耐的心，来包容彼此，来彼此饶恕，彼此服侍。是愿我们有爱心来，使我们的众弟兄姐妹能合一；使我们有爱心能说话，让他人得益处，也让我们自己能重新转向你。也愿我们借着这样的美德，能彼此联络，来一同来在你的圣灵，在你的属灵的荣耀里面能得完全。就求你使我们能更爱别人，主你啊，主求你使我们像你的儿子爱我们，献上自己的生命，死在十字架上一样来爱我们周围的人。主为了基督的缘故，求你使我们爱我们的邻舍，使我们爱我们不认识的人，使我们爱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说更使我们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主要为我们的婚姻祷告，主要我们知道在美国现在同性的婚姻已经越来越的立法越来越被推进，求你使我们记住那上帝所颁布的那婚姻的原本的样子，主要那充满着试炼，充满着危险，充满着人两个人之间的罪的婚姻里面，因为你的恩典，因为你的怜悯使。两个人能有彼此的爱心、彼此的恩慈和忍耐的心来互相包容，来互相来一同服侍你，好像你说的， 被你蒙召归为一体，虽然是两个人，但归为一体来敬拜你，来服侍你。愿你我们能始终记得主你那对婚姻的美好的计划。求你使我们知道那同性的婚姻不是你的意思，那实在是悖逆你的。主啊，愿我们知道你是那我们喜乐的中心。主啊，我们没有什么事情能填补我们心中的空虚，只是那短暂的快乐。主啊，愿我们不是借着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自己的喜好。同性的婚姻只是我们众多喜好当中的一个。我们想借一切的我们的意思来使我们快乐，使我们的心畅快，但是主知道那是如何的短暂。求你使我们能回转到你的话语里面，回转到你的律法里面，来真正的来归向你，来与基督一同复活，来与基督一同来将来与基督一同来审判这个世界，是要用全备的爱心来忍受基督所忍受过的，来爱基督所爱过的。主啊，求你使我们忍耐，直到那基督再来的一刻，我们就能与他在平安里面。主啊，进入那永恒的国度，那喜乐的快乐的国度。主啊，今天再一次来，在这个早上再一次来祈求你，使我们，求你使我们有谦卑的心，也跟着感恩我们众教会的信徒来祷告啊，在这样疫情还没有过去的时代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人，遭遇一些困难啊，家里面有些困难啊，有一些人，去世离开我们，实在求你怜悯他们，帮助他们，给他们同样是忍耐的心来忍耐这一切，实在也是为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儿童来他们的教育来祷告，知道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更加复杂的社会里面，求你使他们无论学习什么样的知识，无论他们相信什么样的政治观点，求你使他们先来看到你的道理，看到你的律法，看到你的智慧，因为你耶和华主你的智慧实在是万物之源，实在是认识你才是认识智慧的开端。请你不要让我们为了世上的小学、世上的政治的倾向、世上的知识来自以为我们很聪明，自以为我们已经得着了这个处世的道理就高而自大，就实在是你的话语、你的律法才是那真实的又长久不衰的那正直的，使我们能得平安与你同在的唯一的智慧。求你使我们借着这样的智慧能胜过这世上所有的困难，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学校、为我们的这个社区来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这个社区，求你使我们行在这个许许多多争闹、许许多多争战的世上能做光做眼，或者许多的事情、许多的抗议、许多的暴乱 正在发生在我们这个国家，但是主求你使我们基督徒能像明光照耀一样，能活在这个世上，使我们能让周围的人看到，我们基督徒是如何的来处事，如何的来用平安来行事，用我们怎样的爱心来爱周围的人，好像基督怎样的爱了我们一样。主啊，你圣经里说过，我们的生命好像一朵云一样，什么来不多时就随风而去。主啊，我们是如何的短暂的？那活得久的80岁，再久一点90岁，但无论如何与你的永恒相比，这都是那转眼的一瞬。是有多少的伟人，多少的名人志士，好像过着那丰富的生命，但是时间到了，他年岁到了，他终究要归于一无所有。主，我们看到那所罗门那拥有天下浮华的一切荣耀的那个属你的那个智慧的人，主要他在年老的时候，他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主要他经历过人世间最大的浮华，但是使他能看到人世间最大的浮华也不过是虚空。而我们又要追求怎样的属世的浮华呢？我们能超过所罗门吗？主啊，日光之下无新事。主啊，求你使我们借着圣经那众先知还有众圣徒留下的话语，能再一次来警醒，来到你的面前，来把我们的依靠放在你身上。主要为我们，为我们这个教会的华语堂的，新的牧师来祷告，为尹雄植牧师来祷告，主啊，求你使你的智慧领导他，求你掌管他的心思意念，使他能有丰盛的生命来牧养教会，就是实在是不容易，在异国他乡，在这个充满试炼的这个社会里面，求你使他能有心智、有勇敢、有智慧来牧养他们的我们他我我们这个华语堂的教会。主啊，我们为下个星期天的受洗的日子来祷告。主啊，我们为那即将受洗的人啊，来祷告，请你把丰盛的祝福来临到他们。主啊，求你把智慧来给我们这个国家的总统。主啊，我们实在是需要，我们实在是一个极需要智慧、极需要帮助的一个国家。求你把智慧给我们的领袖，使他能有高于人的智慧来领导这个国家。 说求你使他带领我们，并不只是经济的复苏，并不仅只是国家的强盛，说求你使他带领我们能更加的归向你，更加的在你的律法面前投降，在你的智慧，在你的真理面前投降。主要也为我们这些讲道的来祷告，求你使我们把你的话语凭爱心来传讲出去。这样的祷告不配是奉我主耶稣的名所求，阿门。好，我们一起来唱诗篇24篇，基督徒品格的试验。我们的众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们，5年前的12月，我们的最高法，美国的最高法院，我们的最高法院来颁布了一个同性婚姻的一个法律。 所有的同性的婚姻，都和异性的婚姻一样，享受所有的法律上的支持，所有的福利，所有的律法的程序。这个通过了我们的宪法的程序。但是实际上这样的律法，这样的法律是和我们的最原本的宪法的修正案是相违背的。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非常悲哀的事情，因为我们建国的时候实在是以基督、以圣经的道理为根基的，所以我们原本是以这样的圣经的根基来立国的，但是如今我们已经偏离了他们。我们知道上帝是恨恶同性的婚姻的，他已经描述出了婚姻原本有的应该有的样子，但是我们的最高的法院显然违背了这样的一个上帝所颁布的律法，这是实在是一个悲伤的，实在是一个悲剧发生在美国。我们实在是应该更多的祷告，在我们一个人的时候，当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当我们在彼此联络的时候，我们都要祷告，使我们的这个整个社会、整个国家能转向，来归向他。求上帝来在这当中来做工作，来牵引我们，来回到他的面前。我们希望我们每一年都有这样的一天来重新来学习婚姻，每一年都来学习这个婚姻道理，来重新来归正我们的婚姻观。所以我今天想来告诉大家，我们要怎样在婚姻里面成为一个完备的拥有基督样式的基督徒来彼此相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虽然是以婚姻为背景，但是其实是能应用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想来向你们展示一个怎样是一个有目的的、有意义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就像哥罗西书3:12。我希望你来打开你的圣经，来跟我一同来看这段经文。我们看到1:1和4，说到真正的基督徒是与基督一同复活的。他的心，他的整个心思意念，是在期望那基督要再来的时候，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保罗也描述了基督的生命，那要成为基督这样的生命，是怎样要除去那邪恶的、那负面的那些所有的品质。他告诉了我们相信的人，我们要除去什么，我们要重新穿上什么。他在后面的经文里面也谈到，当我们除去了这些罪恶的时候，我们要怎样重新用神的那属神的属性来重新装饰我们的心。就像12章所说的，我们需要来装备我们的心，用神那丰盛的美德来装备我们的心。我们需要用上帝的话语和平安来主导我们的心， 到最后的16章的时候，主也谈到那，我们要用爱心来彼此联络。实际上也谈到我们怎样用基督的名来做任何的事情，以他为核心做我们的任何的选择。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实在是第一点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以基督的美德来装点我们的心。我们需要根据上帝的蓝图来过基督徒的生活。就像12章所说的，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逊温柔忍耐的心。若倘若这个人与那人有间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要怎样饶恕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因为基督已经饶恕了你，所以你要饶恕别人。当这一切达到顶点的是那爱心，我们最终要达到有爱心的这样的美德来，这个是所有美德的核心，最重要的一点。我们通过来用这些美德来装点我们，我们能与基督一同在，我们能成就基督在我们身上的生命。这里不是说我们要早上来穿上这些美德，晚上回到家又脱掉。这里保罗用的是一个持续的时态，就是说我们要永远的与这些美德来永远的他们同在，我们要把他们穿上就永远不脱下来。我们和这些美德，使他们真的进入到我们的心里，就永远不离开。因为我们要以基督的名来求主来帮助我们，把他们这些好好所有的美德来放在我们心里面。主这里给我们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三个名头衔，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又是圣洁蒙爱的人，我们是圣洁的人，又是蒙爱的人。这些的名头，保罗给我们的这些身份，正好与那些律法主义的人完全相反。那律法主义的人说，你们没有遵从犹太人所颁布的律法，所以你们是被神厌恶的。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你们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这是一个非常相反的一个论调。这里的相反的地方在于对神怎样看他的选民的一个极大的误会。他实在是已经是为我们洗清了所有的罪恶，所以神从永远是以正向的观点来看待我们。他希望我们能穿上那他所预备的那些美德，来与基督的样式一同在。他不再把目光放在我们那些罪恶的事情上，他已经为我们洗清了那些罪恶。这样的穿上美德的行为，实在是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我们需要就像一个女人一样，在她的整个关系当中，她需要用这些美德来维护一段关系。当保罗给我们这些三个名头以后，他告诉我们怎样来生活，他给我们了一个蓝图，怎样按照上帝的这七个美德，来属灵的美德，来跟从上帝，来学习基督的样式。 我们需要用借着这样的美德，在我们的心中来行出这样的美德，来荣耀上帝，在任何的关系当中。他给我们看到了七个美德，有两个两个一对，三个两个三个对，加上一个爱心。第一个对是在十二章是怜悯恩慈，这两个词实际上是一样。这两个在希腊文当中，希腊文的这话语当中是那温柔的、那有怜悯的意思。在希腊文里面也有那就是那怜悯的心肠的意思。这是一个非常深的一种情绪，一种同理的心，好像我们内在的器官，我们内在的物理上的器官也被我们的情绪影响，所以是那有怜悯的心肠的一个状态。我们需要有怜悯的心肠，像基督一样，因为他实在是那个至高的祭司，他是那个忍受了一切苦难的人，这实在是非常重要，在我们婚姻当中也非常重要。我们需要有怜悯的心肠来带我们的伴侣。当我去一个小学的学校来讲到的时候，问他们，你们有多少人觉得非常的安心，非常的快乐，当你们得病的时候，你们父母来给你们安慰，给你们这样怜悯、这样恩慈的心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都举手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虽然成长成为大人，但是我们实在是也很需要这样，别人用怜悯、用恩慈的心肠来对待我们，这实在是在婚姻当中也是何必的重要。当我们的伴侣在身体上、生理上，或者是属灵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实在要用这种蛮有恩惠、怜悯的心肠来待他们。这个不光是同情，同情只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患难的时候，但是恩慈跟怜悯实在是延伸到更多的方面，它是我们婚姻根基的根本。它不是那蜜月时期的那种激情的恋爱。而是在每一个生活当中的小事上，每一个问候，每一个帮助，每一句谈话，每一个简单的生活的互动上面，来彰显我们有蛮有恩慈和怜悯在我们的伴侣上。保罗接下来谈到下一对美德就是谦逊跟温柔。他谦逊使我们能低看自己来高看别人，他是基督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品德。当奥古斯丁被问到什么是三件最重要的美德，对于基督徒来讲，生活在教会里面，奥古斯丁回答说，就是谦逊、谦逊跟谦逊。所有婚姻的问题的根本就在于我们开始轻看我们的伴侣，我们开始 低看我们的伴侣。但是跟那所有幸福的婚姻的根本就是怎样高看我们的，怎样把我们的伴侣摆在一个尊重的爱他的又恋慕他的那个地位。所以你需要用谦卑来谦逊来成就这一切。就像基督在我们和教会的这个婚姻的类比上，基督怎样把自己来谦卑到真的是十字架上，真的是最底最卑微的地步来去爱这个教会。我们这个教会很污秽，很有罪恶，但是基督耶稣降卑，使他能爱我们。以他怜悯的心肠来谦逊下来爱我们，所以我们这美好的婚姻就是两个人都互相的跪拜在对方面前，来以对方为那高的，那值得尊重的，那值得爱的。你不能维护你的婚姻，你不能用骄傲，用骄傲的言语来维护你的婚姻，你只能用谦卑来维护你的婚姻。与谦卑一同，也谦逊一同的是温柔。上帝说他自己是温柔的，是降卑的，但是温柔是很有意思的品质，它不是软弱，它不是没有主见。我们如今已经忘记了要谦逊，要恩别人对我们的恩慈，我们始终记住许多的伤害，但是温柔使我们能记住别人对我们的好，别人对我们的良善，使我们忘记那伤害。温柔使我们放弃来复仇，温柔使我们能原谅对方。温柔就是像基督一样，是用丰盛的恩典来回报那诽谤和抵挡。所以温柔在婚姻当中使我们来不再问这样一些问题：怎样使我的妻子怎样能变成更好的妻子？怎样使我的丈夫能变成更好的丈夫？温柔使我们能重新问一个新的问题：是我自己怎样能成为一个好的伴侣？温柔使我们能看别人为好，来用诚实的心来看待自己。在我这漫长的婚姻辅导的经历当中，我看到没有一对夫妻能最终能彼此合一，如果当中没有一个人来有温柔的心，有谦逊的心，你需要谦卑自己，使你能认识到，你拥有这样一位妻子，或者拥有这样一位丈夫是何等的恩典。你若认为他是恩典，你能开始来谦卑自己，来维护这段婚姻。真正美好的婚姻是两个人都有温柔的心来认为，我嫁给他，或者是我得到他，实在是那极大的恩典。我们再来看到第五个和第六个美德是忍耐和包容。我们就要像基督耶稣一样来忍耐和包容。这样的忍耐是使我们能在我们的配偶来 做不公义或者是来激怒我们或者挑衅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忍住，我们能不反击，我们不报复，我们能不用同样的恨恶来对待他们。我们看到，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很多的事，妻子跟丈夫吵架的事例，有时候甚至为了自己都不得力的时候，还要就是为了让对方不开心，就是要为了让对方，就是要让对方别扭，我们才自己开心。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以报复的心态来对待另外一位。实际上是很多琐碎的事情上见彰显，这样的报复的心肠。所以很多婚姻的破裂，很多的争吵，很多的甚至非常恶劣的案件出现，都是从非常小的事情开始。我们在小事情上就要报复我们的配偶，他在这件事情上不让我满意，我需要在那件事情上也不让他满意。所以就更多的彼此的相争，导致最后的破裂。所以我们实在是，如果我们真的明白基督是怎样的来忍耐我们，我们怎么能不忍耐我们的配偶？当你的妻子或丈夫在情绪激动的时候来刺激你的时候，求你需要来控制你自己，你需要掌管你的嘴来讲话，你需要快快的听，然后慢慢的说。就是当你的配偶失去理智的时候，你需要有理智，你需要更爱他，你需要更多的来忍耐他。就像十章节所说的，倘若这人与那人有间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有些错误的教导说，这段经文是在讲，我们可以先抱怨一下，然后再重新来，当你的配偶软弱下来的时候，你来重新来跟他谈条件，跟他来谈，你们之间的错误，来慢慢的来原谅他。但实际上，这段经文所讲的是，你需要在你们开始争吵的那一刻起，你就开始原谅他，你就开始完全的原谅他，把你们的争吵，把你们的互相的怨恨来埋葬在你那原谅的心肠里面，就像斯布珍所说的一样，当你埋一只死的狗的时候，你不会把它的尾巴露在外面，露在地的表面，所以忍耐跟包容，实在是需要我们完全的、快速的来用我们的心灵来把整个具有吵架这种争吵升级的这种可能性给埋葬在摇篮里面。我之前在一个事工当中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他对一个妓女来传福音在伦敦，他对他有许多的教导，许多的安慰，他告诉他，让他回到他的家里面，回到他的父亲和他的兄弟里面，然后但是他非常难过的跟他说，他的父亲和 兄弟不会接受他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的一个职业。但是我的那位朋友劝他写一封信给他的父亲跟他的兄弟，然后他真的就写了。当他收到回信的时候，他非常紧张的打开了信封，那里面他看到他父亲对他说，他实在已经原谅他了，他原谅了，他希望他能回到家里面来。所以我们的上帝实际上也是这样子，他甚至做的比我们亲生的父母做的还要多。他立刻的就拯救了我们，当我们回转的时候，他立刻就接受了我们，就像那浪子一样，他回来的时候，他父亲是以怎样的急切的心情来重新的接受他？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上帝没有一刻不在谈他的原谅。上帝已经准备好原谅我们，是我们上帝的，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和我们的基督的这样一位兄长，他实在是已经原谅我们了，他实在是已经赦免了我们所有的一切的罪。那最后我们实在是要看到这个。所有美蝶的核心实在是要彼此相爱，他实在是在实质上说，在这一切之外要存有爱心，这爱心是在所有美德之上的。这一章节告诉我们，爱实在是那高于一切美德的，就像在加拉太书说的一样。爱实在是那润滑剂，使我们在把所有的美德都在我们里面操练出来。我记得我20年前，我在，就是他讲一个他的故事啊，他都不知道他讲什么，他好像是讲他那个，大家等一下，我再听一下。 哎，他讲了一个很长的故事，然后我不知道他那故事在讲什么，没有跟上。OK，他的重点就是说，这个爱心，这个美德，实在是在婚姻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整个心、整个身体来给我们的对方，就像基督一样，他把自己的身体跟他的灵、跟他的一切的所有的都献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来，受死。我们如果宣称我们是基督徒的话，我们需要学习基督的这样的样式，我们需要来操练这七个所有的美德。来帮助我们在婚姻当中能维护我们之间那属神的那种关系，我们需要把这七个美德来装扮我们，来穿上这七个美德。那基督就是那最大的那个一个。好的例子来彰显在我面前，我们需要来学习他怎样对待教会，然后我们来操作这样的同样的一个行为，来怎样的来对待我们的妻子。我们一起来唱诗篇 1:2 and 3，诗篇119篇。上帝的命令就是让我们能按照基督的样式来活着。但是哥林多前书也在这里谈到，我们需要我们需要来借着，我们要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做主。所以我们来看这段经文，15节这段经文，什么叫做以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呢？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来自上帝的平安。来自上帝的平安就是那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对我们的洁净，对我们的原谅，就是来自于 使得上帝使我们有平安。第二点就是说，上帝的平安就是按照上帝的意思来活，就是来顺服在上帝的他的护理当中，使我们能来到上帝的神圣的面前，就像对婚姻所说的那样，你需要在婚姻里面有全然的爱心跟感恩的心，来操练基督的样式，使你能转向上帝的那上帝的恩惠和他的救赎。然后第三点是，你需要在任何的关系中，弟兄姐妹中都要有平安的意念来相处，不要来毁谤你的伴侣。当他毁谤你的时候，你需要用耐心来忍耐。就像在这里，保罗所说的一样，你需要用上帝的这种平安来掌管你的心。就像希腊原文所说的，你需要有一个裁判员，你需要有一个裁判员在你的心中，你需要用上帝的平安当做一个仲裁人员来，当你遇到那潜在的冲突的时候，来掌管你的心。使你记住上帝的怜悯跟上帝的对你的赦免，你需要借着上帝的这种来自上帝的这种平安的意念来止息所有的争吵，止消所有的争闹。你需要用上帝的平安来当做你生命形式的。掌管的那个力量，当你问，为什么我要忍耐我的妻子，当她轻看我，当她忘记我，当她忽略我的时候，我需要谦卑吗？我需要来忍耐吗？当然，骄傲的心肠告诉你不要这样子，你不要放弃，你要跟他干到底。但是上帝实在是说。你需要投降，你需要降服在你的伴侣面前，你需要当一个人受苦受难的人，而不是要当一个复仇的人。就像斯布珍所说的，让平安来辖制你那心里的那个战车，那个怒火。不然，愤怒会使我们这个整个世界燃烧在火焰当中。所以我们不能承受愤怒带给我们的伤害。如果没有上帝的这样的恩典，这样的平安的意念在我们里面，我们实在很难听别人讲话，我们很难听别人的诉说，我们会有非常激烈的行动。就像基督在这里所说的，我们蒙召是要同为一体的，我们实在是需要合一的。我们需要上帝的平安来掌管我们，来管理我们，来使我们能同在于他们的荣耀里面。从而呢，使我们能蒙召能同为一体，来同得那样的喜乐，那样的教会，那丰盛的生命，就是基督耶稣自己的身体。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真正的感恩，才能真正的有果实结出来。在我们在教会里面，在这个神的工厂，这个世界上能得人得果子。就像是接下来十五节又说，我们要存感恩的心，就是时时刻刻都存感恩的心，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要存感恩的心。保罗实在是这里，用他的权柄在强烈的命令我们，我们需要存感恩的心。 在我们存感恩的心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争吵，那细言碎语，那互相的争闹就可以被止息了。就像十六节所说的，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的时候，我们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感恩来歌颂神。一样，这个十六节实在是在十五节的，不能跟十五节来分开来看，它实在是一个内化的一个。当我们把上帝的属上帝的平安内化的时候，我们需要来发自内心的做十六节所说的这些的行为。这是一种非常主观的情绪情感的。的平安的意来自神的意念，但是它是建立在十五章所说的那种神的客观的话语的全能之上的。我们需要那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心里，你需要寻找它，你需要来深思它，你需要来默念它，你需要来相信它，要记住它，要爱它。要活着，要和这些话语活在一起。你也需要喝下这些经文，你需要与他们捆绑在一起，使你的意念和你的感情来指导你，来有基督的样式来指导你，来去行这世界上的事情，是让圣经成为你那你最熟悉的那个朋友，使他能加强你的情绪的管理，你的心思意念的管理，使他能全方位的包围你，然后使他你在遇到风暴和困难当中的时候，你有一个安全的港湾来使你重新得力，重新上路。保罗在这里谈到了三个方式来敬拜上帝，就是来操练神的话语，就是来互相的教导，互相的来劝诫，并以灵歌颂词来颂赞神上帝。所以保罗说，我们这里实在是需要来彼此教导，来彼此的劝诫，用爱来劝诫。我们也需要用灵歌颂词诗章典章，就像诗篇一样来赞美神，来称颂他。就像在婚姻里面，我们又有我们的婚姻的家庭的祭坛，来一同来用诗歌颂词来赞扬上帝，来颂赞他。颂扬神，用歌声来颂扬神，实在是一个永恒的一个属灵的一个行为。我们要在天上一直的来颂扬上帝，我们需要在地上来操练这样的赞美。我们需要学习诗篇，需要学习诗歌，那属灵的诗歌来颂赞神。如果我们需要来用每一天的时间来记住这些诗篇，我记得司布真曾经说过，如果我们需要这些诗篇的时候，我们没有记住他们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来了解他们里面真正的意思。只有当你记住他们的时候，当你真正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就会自己跳出来，像上帝对你说话一样来安慰你。这样的诗篇，这样的唱，这样的来用歌声来赞美神，实在是帮助我们走过许多的困难，帮助我们来维护我们婚姻当中的困难和各样的关系当中的困难。所以这就是怎样来以基督为核心过有意义、有目的的基督徒的生活。 这样的这三个方式，实在是我们遇到困难时需要第一时间去找到的，方法，来借着赞美来回到上帝面前。好，保罗在实际当中当谈到了怎样，那最核心的是怎样以基督为核心来过有意义的生活的最核心的事情，就是让实际上所说的，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这里当然，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和他有关的，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要和他的真理有关，要彰显他的真理。当你来顺服上帝呢，当你来承认上帝的时候，上帝会在你所做的工之上来祝福你。这是一个非常普遍、非常真实的道理，是我们怎样生活的、怎样工作的一个很核心的指导我们的动机、工作的动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一段经文。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们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劳苦，我们为什么要工作，为什么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实在是凡事都是为主做。我们实在是在生活当中有许多多的责任，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妻子，或者作为一个学生，或者作为一个公司的职员，我们许多的责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责任最终的交账者是上帝自己。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在喜乐当中工作。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是为那至高的神工作，我们不是为那属世的，可能看起来并不好的那个长官来工作。我们所说的每一个事情，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需要跟他的恩真理，跟他的恩典来跟他的道理来挂钩，要产生关系。保罗实在说过，凡事都可做，但不都有益处。当我们所做的都有益处，都与神的恩典，都与彰显他的恩典有关的时候，我们实在是已经活在他的里面。我们实在是已经让上帝来掌管我们，让他来成为我们的帮助者，让他成为来我们的救赎者。就在当那个时候，我们凡事都顺服他的时候，我们才真正承认他为我们的救主。我们要喜爱他的美德，喜爱他的名，喜爱他的跟基督有关的一切的事情。就像歌词里面唱过的，所有的都要献给神，没有一点是要自己留下的，所有的我们的所有给所有的东西要给这位全能的人类的拯救者，我们的每一个心跳，每一个瞬间，每一个激动的神经，全部要献给神，没有所有的那劳碌的一天。无论是在劳碌的一天，还是在那寂静的夜晚，我们要把自己献给神。我曾经听到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什么，就是有一个鸟类学家，然后他生活的唯一目的就是说，他要把北美洲的每个鸟的样子都画出来，画得很好，然后。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相机，然后他无休止的来旅游，不是来旅游，无休止的来旅行。他要把每一个鸟都画出来，然后他花费了他自己所有的时间跟精力和金钱来做这一件唯一的目的， 这个唯一的目的就消耗了他的一生，来用尽了他的一生来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需要，我们需要来追寻上帝的方式，就像这个鸟类学家一样，我们要花尽我们的一生来学习基督的每一个本质，基督的每一个品质，来操练他给我们的每一个命令。只有当我们要离世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已经完成了我的课程，我已经完成了我当跑的路，我已经拥有了喜乐。我已经用我的生命来荣耀了上帝。实际上，像保罗说的那样，我活着就是荣耀神，我死了也有益处，就是我们的生命需要来全权的来献上给神，不能保留一切。回到婚姻里面，你是把基督来当做那唯一的你们婚姻的。保障跟唯一的唯一的核心吗？你也是罪人，他也是罪人。你们如果不是以基督为核心，你们如何的能通两个罪人如何能来成就一段完美的婚姻呢？我们实在不是希望用圣经的道理把我们的配偶变成一个完美的人。我们实在是两个人一同蒙召，一同彼此合一，一同学习神的话语，来借着基督来成就在他荣耀里面那完美的婚姻。这实在是借着合一来达成的，借着基督来达成的，不是我们自己通过修炼而变成的。我们需要借着基督的话语来作为那。掌管者，那审判者，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做王，掌控我们的情绪，掌控我们的心思意念，来生活，来彼此服侍。我们这样，我们在现在的短暂的时间内操练基督的生命，是为了。要跟他永远的同在。如果我们现在不能这样操练基督的生命，当我们来到审判台的面前，我们就会被审判，我们就没有机会跟他在永恒里面永远的在一起。就是在这短暂的一世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借着基督胜过这个属世的观念来操练我们自己。我们怎么能跟他在永恒里面相遇呢？这个伟大的救主在今天早上重新来到我面前，他想成为我们的新郎，他希望洗净我们，他希望把他的爱和所有的一切给我们。那是一种奥妙的合一，求神你使我们也成为那顺服的新娘，来接受这位那完美的新郎。那用全部的爱心来回应神对我们的爱心，用全部的忍耐、全部的顺服来回应神对我们的忍耐。阿门，感谢神。主啊，我们宝贵的神，实在感谢你，感谢你，保罗在这里放给我们看到的蓝图，让属灵的。提醒我们，怎样的来过一个属灵的生命，就像哥罗西书12节到14节所说的一样，求你帮助我们，求你使这个基督的所有的美德来掌管我们，所以求你使上帝的话语来成为我们生活行事的动机，在一切事情上为了荣耀你，这样的祷告不费是我主耶稣的名所求，阿门。我们来唱，381，381章，不变的圣言。哦，不是不变的圣言，是那个。 在主里欢喜。赞美上帝万福之源啊，
赞美上帝万福之源，世上我们都能称颂，便是天之赞美如你，赞美圣子圣灵。
我每一位妻子，每一位丈夫啊，当你回家的时候，当你们在一起的晚上或者早上，求你看着你的配偶的眼睛说，我为上帝来感谢你，求你怜悯我的所有的缺点，求你怜悯我，求你像上帝一样怜悯我，求你用一些时间来思考你的婚姻，愿上帝的平安在你里面，愿恩惠平安从父上帝借着主耶稣基督圣灵的交通归于你们， Amen。 好，谢谢大家，今天的这个讲道就到此为止，好，谢谢。